欢迎收听《主的恩典够我用的》，作者王三元牧师，演播依然。第九章，爱真娘。爱真娘老家是昌乐，当地都称她菊三姑或菊师娘。她在当地教会比较有名，从年轻时就破产入了耶稣家庭。她开始似乎是在临后入的耶稣家庭。耶稣家庭解体之前，她和她丈夫郭全德从华山耶稣家庭被调到了长庄耶稣家庭，在长庄耶稣家庭分的家。分家后，他住在礼拜堂的里间屋，外间两大间仍然去会用。他一生传道，虽然非常爱主，但是却有一个最大的失败，就是脾气非常大，非常怪癖。不知道什么时候谁做了什么事就惹到他了，而且他一旦发起脾气来，谁都帮助不了。尽管他努力刻苦，肉身以求得胜，却始终不晓得信靠得安息，专一靠恩典得胜。我小的时候，他非常疼爱我。别人常说，他虽然脾气大得不得了，但无论多么生气，一看到我马上就不生气了。我在他眼前长起来，从我刚刚记事就常常听他给我讲耶稣。我四五岁那年已经知道了一些基本的信仰真理，而且现在想来，虽然简单却很全面，也很准确。例如，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天地万有是神创造的，亚当是如何犯罪的，主耶稣如何为我们的罪钉在了十字架上，并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及他还要再来，以及天堂、地狱、永生、审判等等，都是他根据圣经讲给我听的。我想这些对我很重要，为我一生的信仰奠定了基础。爱真娘非常爱祷告，每夜都有几个小时的祷告。我记得她每年过完春节就开始禁食，有时禁40天，有时直到复活节的早晨才开饭。我六岁那年，她丈夫全德大爷去世了。那时正值3年灾荒时期，济阳商河一带饿死了很多人，不少村饿死的人数大约在一半以上，活着的人只好出来讨饭。德恩姐是济阳县堕石桥邢家村的人，1959年到1961年的3年饥荒中，她村里的人饿死了一半以上，她丈夫也饿死了。于是她带着儿子出来讨饭，因为她信主，所以找到了长庄教会。爱真娘自己无儿无女，孤身一人，于是就收她为义女。从此，爱真娘、德恩姐和她的儿子3口人生活在一起。虽然爱真娘的脾气非常怪癖，谁也无法忍受，更无法劝阻，德恩姐却对她非常孝顺，她和儿子都能忍气吞声，多年来一直和爱真娘一起生活。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各处都在揪斗牛鬼蛇神，圣经也被红卫兵当作四旧而没收，并付之一炬。当时公社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牛鬼蛇神，通知教堂里的人都要去参加。大家眼见一对90多岁的老年夫妻双双被红卫兵压到方桌上，方桌上面还加上椅子，然后让他们高高的站在椅子上面供大家批斗。他们根本爬不上去，被弄上去了也站不住，可红卫兵还是批斗他们。听说他们开完会之后到家不久就死了。后来听公社里有人说教堂里都是些牛鬼蛇神，德恩姐见情况不妙，就和儿子回了济阳，并要把爱真娘接到济阳，将来为她养老送终。 德恩姐不但把她看作亲生母亲，而且以她为救命恩人。在当时的形势下，爱珍娘也是非常害怕，于是同意去济阳。村里当然希望她走，以免将来年老成为村里的负担，但同时却又发出话来，她走可以，能带走的东西可以带走，但带不动的东西一概不准弄走。意思是搬家搬走东西可以，但是房产不能动。当时由于形势紧张，她为了顺利脱身，只好就这样走了。于是才有了前面曾讲过的，后来村里以破四旧为名拆除教堂的事情。爱珍娘临走的时候，村里一个信徒说，爱珍娘家里有什么什么家具是她过去奉献的，她要留下，不然就去公社告她剥削，天天讲爱主就是为了剥削，要人奉献东西给她。我母亲知道爱珍娘脾气大，怕她闹出事来，也因为她快要离开主的家了，很是不舍，天天和她在一起安慰她，劝她什么也不要争论，别人要什么都给她。而爱珍娘终于这样做了。我知道爱珍娘特别爱我，她走后我几乎每年都去看望她。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才13岁，那时候不通车，80里左右的路程，走一天的时间才到，走到最后几乎一步路也不想走了。爱珍娘到了济阳还是经常闹脾气，闹起来几天几夜不吃不喝，骂德恩姐是骗子，故意把她骗来是为了气死她。德恩姐百般忍耐百般迁就，从来不向她反嘴，但日久天长的折磨终于使她一病不起。临后王舍耶稣家庭的老人秉昌书劝爱珍娘说，她一个破产入家的人，因惧怕环境离开常庄主的家去投靠人，这是一条失败的道路，希望她再回常庄。但又知道她无任何亲人，而且教会除了我和我母亲住的那20多平米的破厨房什么也没有。那时秉昌书并不认识我，不过听说过我，他有心要见见我，看我能否收留爱珍娘。秉昌书走到济南，到了一位当时弟兄姐妹最尊重的神的仆人家里询问我的情况。那位神仆的妻子却说，三元办了一个丢人的事儿，他偷村里的树木要盖屋，指的是我前面讲过的1973年要建房的那事。为着这事人家要整他，这话很快传到了我耳里，我心里立时充满了喜乐和感恩。这些话分明是村里的人逼迫我们的时候随口捏造的，连不信主的也没有人当真，可他们怎么也这样说。这是第一次有诽谤的话来自主内弟兄姐妹的口，而且是最被信徒尊重之人的口。我相信他们不是故意的。后来知道，这是因为常庄附近的村里有一位所谓的传道人，见他们关爱我们而产生了嫉妒，因而向他们进了谗言。后来这个人也多次给政府部门和公安部门写信诬陷我。实际上外面的逼迫还未结束的时候，教内的谣言诽谤和攻击就已经开始了。尤其是后来教外的逼迫刚刚结束，教内的谣言诽谤随之而来，而且远比外人恶毒，不可思议，而且越来越严重。不同的是，外人逼迫在大会上所讲的那些话，世人都知道是无中生有，没有人信以为真，但从信徒最尊重和相信的人口里说出来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对于远处和不熟悉的信徒，给他们种进了一些成见。不久听说秉昌书希望见我，我知道他也是为主的名受管制而不得自由，就冒险去了临侯。在以往的经历中，我写了一些日记和灵感记录，晚上睡觉之前，他让我把那些日记和短文读给他听， 听后说，我觉得我们是完全合一的，领受非常相同，理念非常相通，就像同一个人一样。大约1977年，我把爱珍娘接回了家。那时候我接她回来真的是冒了极大的风险，因为文革虽然已经结束了，别处的逼迫都已经停止了，但常庄的逼迫却一直继续了几年。当时接待段成勋弟兄那事刚刚进入尾声，市里调查我的工作组才走不久，给我罗列的罪状是至死不离教堂，以宗教名义进行反革命串联，妄图发展教会等等等等。而爱珍娘从前住在礼拜堂里，一直负责带领信徒，所以村里的人都把她当作原来常庄教会的耶稣头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又把人所最关注的文革期间吓跑了的耶稣头头接回来，而且他与我非亲非故，这么做单单是因着耶稣的关系，这不是复辟教会发展教会是什么？不是故意向政府叫板是什么？我想上次没有抓我，说不定这次会把我抓起来。然而尽管我内心余悸还在，充满担心和忧虑，但我却不能不选择遵行神的旨意，把他接了回来。爱珍娘回来之后非常高兴，也非常感恩。1978年，她的外甥女名叫悔改的姊妹接她去了昌乐，而德恩姐的病越来越重。我知道她多年来受了很大的伤害，也非常渴慕回主的家看一看，于是趁着爱珍娘不在，又把德恩姐接来住了一段时间。大约1979年，德恩姐在济阳去世了。那时爱珍娘已经80岁了，她在昌乐住了几个月，悔改姊妹和一位名叫玉洁的老姊妹把她送了回来。我向来知道爱珍娘对玉洁姊妹非常爱戴，因为他在文革中为主的名忍受了极大的逼迫和苦难，红卫兵逼他否认主的名，逼他说不再信耶稣，他不肯说，因此浑身被打得多处骨折，有4条肋骨被打断，身子一动，骨头的断裂之处就会有声响，即使这样，对他的逼迫却丝毫没有放松。每当开会，他就被人用抬筐从家里抬出来，又抬到台子上进行批斗，一边斗一边殴打，逼他否认主的名。可是无论他们怎么打怎么批斗，他只有一句话，我不能不信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老姊妹，自从他们进门，爱珍娘却一直咒骂他们，不住地说，主啊，赶快让他们死掉，回去的路上让他们折断腿都被汽车撞死。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说老人家经常这样光闹脾气，没有人能伺候得了，最后大家拿他没有办法，都说快把他送回常庄。而且就是在回来的路上，从法院门前经过的时候，他还跑进去乱告了一通，说我们带着他走是为了要害他。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那里是法院的。过去大家不能聚会，现在形势有了变化，每天都有许多远远近近的弟兄姐妹住在这里。晚上聚会，当我讲道的时候，他就坐在我的跟前，仰着脸看着我。我说话，他也说话。我大声说，他低声说，而且说得很难听，反正一句好话也不说。这样当然讲道听到都很受干扰，但劝他住口他根本不听。大家都是存着渴慕的心而来，又非常单纯，都非常珍惜听到的时间，每句话都想听清楚，不料竟然遇到这种情况。我怕弟兄姐妹灵性不得益处，非常着急。而且不但如此，聚会结束后他对大家说，你们别看三元讲得挺好呀，这是他看你们来了装出来的，你们走了他就苦待我，嫌我不死。弟兄姐妹知道他是老传道人，对他说的话虽然不信，也觉得一定有什么事儿。 吃饭的时候，道真给他摆上饭，他就对大家说，你们看看，他看你们来了，就当着你们的面给我端饭吃，你们走了，他们不但不给我饭吃，还老嫌我不赶快死。过后他自己就非常后悔，说那完全是魔鬼做的，不由自主地说了那些话。除此以外，他还赶我们全家走，说房子是他们的，是有全德大爷的时候盖的。大家说，你的房子早被村里拆了，这房子是刚盖的。他听后就要打人。有时候他闹脾气不吃饭，道真就用调羹喂他，他剩在碗里的饭道真都吃掉，他还是说大家都嫌他脏。我也经常给他洗脚，吃他的剩饭，他更加骂我们嫌他脏，嫌他不死。他从年轻就经常拉稀，年老的时候几乎每夜都拉在床上，他就用棉被给盖起来，早上棉被褥子都粘在一起，所以每早道真都要给他刷洗一遍。道真一面给他洗大便，他一面大骂道真装样子嫌他脏。他夜里不睡觉，整夜的闹，求主让我们全家都死光，闹得全家人不得休息。看到村里的人从门口经过，他就跑出来给人家磕头，求人家救救他，说三元一家想把他活活饿死，只要家里没有了外人，全家人就打他。一到下雨的时候，他就闹得更起劲，往二里路之外的村里跑，一面跑一面喊，越不让他跑他就越跑，拉他回家他就大喊，哎呦，打死人了，打死人了。最后只好让他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跟着。村里人说，大娘，你怎么下着雨就跑出来了？他就说，我的兄弟啊，你想我愿意往外跑吗？我还不知道天下雨吗？我今年80多岁了，我不怕地滑摔倒吗？我要是有半点办法，也不会下着雨出来呀。有一天夜里他跑掉了，我找了半夜，最后他还是被别人送回来了。1980年，我的大儿子出生了，道真是剖腹产，出院后需要静养，但白天来人不断，一点休息的时间也没有。爱真娘白天呼呼大睡，一到晚上就整夜大声咒骂，主啊，你让他们生的这孩子赶快死掉吧，让这孩子瞎了眼，他们肯定生不出来好东西，让他们的孩子长大把他们活活掐死，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你们成天伤天害理，肯定生不出好孩子来，主啊，让他们的孩子赶快疯掉吧。如果让他自己在一个房间，他就说大家都嫌弃他，让他和我母亲在一起，他就打我母亲。那时我母亲已经生病了，经不得生气，我们只好让他和我们在一起，给他另搭一个床。道真把装灰的便盆放在他床前，说你可以在屋里大小便，早上再给你端出去，你什么时候起来我就给你打手电筒。但他却整夜不停地叫骂。道真说，爱真娘啊，我白天没时间休息，夜里你让我睡一会儿吧。爱真娘却怒气冲冲地大声说，我看你是不困，如果真困你怎么都能睡着，这真是人不在时尚，憋不在泥里，你们正在时尚，光想睡大觉，我不在时尚，连说句话你们也不让说。有一天他竟然自己跑到公社管理区去备案，说他一个孤苦老人有很多钱，我把他骗来说要养他老，却把他的钱骗光，现在又想把他害死，然后说，你们看我现在80多岁了，可身体还这么壮，一旦有一天我死了，那就是三元把我害死的。我只有从心里感谢主，因他所给我们摆上的每一件事都是好的，甚至不能仅仅说是好，而是最好。最后这几年的逼迫一直是为着接待信徒的缘故，而我是在最严重的一次逼迫刚进入尾声的时候，把非亲非故的耶稣头头爱真娘接来了。自从他来后，让我整天心惊胆颤的是政府和村里人的反应，主知道我的软弱， 就借着爱真娘熬炼我呢。他来了，专门到世人中间和政府那里故意给我惹事。还有我最受不了的是他败坏信徒，因为那时候弟兄姐妹的灵性情况与他们对我的看法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当时我不希望这样，而是希望他们的根基建立在主自己身上，但是那时的事实却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凡来长庄家的弟兄姐妹，除了本地的，也有外地的，远处的都是慕名而来。每当有人来，他就凑上前去诉苦，说我如何如何不给他饭吃，如何如何苦待他，嫌他不死。他这样没完没了的闹，如果他是精神病患者还好，大家不会当真。可是他非常正常，而且还很会讲道，这就给人埋下了好多疑惑。因为那时弟兄姐妹很单纯，接受不了我有半点不好的地方。如果他们一旦真的相信我有什么不好，不但会造成许多人的软弱，甚至会使有些人跌倒，不论这些事是真还是假。除了爱真娘之外，我母亲也对我们越来越生气，见了弟兄姐妹就说我带爱真娘比带她还好，心里光有爱真娘没有她。但她和爱真娘不一样，爱真娘脑子没有问题，是被魔鬼败坏的。我母亲却是因为主的名受的刺激太多，年轻时就曾患过精神疾患，虽然已经基本痊愈，但脑子里总是想象出一些无中生有的事情，自己信以为真。他常常没完没了地说，你哪年哪件事情做得怎样怎样不应该，哪一天你做的又怎么怎么不对，越说越气，把我说得一头雾水，没法解释。如果对他说这是根本没有的事，他就更加生气，反反复复说起来没完，多年来一直就是这样。有一次村里有人盖屋，我去给人家帮忙，所以中午没有回家吃饭。傍晚回家，母亲问为什么中午没有回来，我说给人帮忙，被留下吃的饭。不料到了半夜，他把我大声吼紧，逼问我中午到底去哪儿了，硬说我到亲戚家商量害他去了。这天他又说家里有苹果，让道真夜间起来都偷偷吃光了，还说道真每次回娘家都偷着带走好多东西。可是家里一贫如洗，根本没有什么可带走的。再说道真是为主的缘故，冲着穷，冲着苦，冲着死，冲着逼迫和患难，冲着十字架的造就，冲着墙倒屋塌到这个家里来的，讲吃讲穿从来和他联系不上，怎么会有这些事？有一天我从济南回家，带回一些点心，我分为两份，一份给爱真娘，一份给母亲。我想如果当着爱真娘的面分给他们，爱真娘一定会闹起来没有完，于是先给爱真娘，打发她睡觉后把另一份给了母亲。结果母亲不愿意了，见人就说我心里光有爱真娘没有她。她一连多日到济南和好多地方，几乎向所见的每个弟兄姐妹宣扬说我把点心给了爱真娘，后来因为心里受了责备，才不得不又拿出一份来给她，还说她再也不想回家了。那时因为弟兄姐妹太爱我们和尊重我们，就令一些人心存嫉妒，这一切使他们大得口舌，于是对我们大加攻击，说我们如何如何让母亲生气，不孝敬等等。有些弟兄姐妹很受影响，但更有弟兄姐妹说，我们对没有血缘关系的爱真娘尚且如此耐心和孝敬，已经说明了一切。我却知道我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主造就和对付的手，尽管并不是自己都能明白的。后来有些弟兄姐妹凭着一团火热的爱心把爱真娘接到自己家里服侍她，但很快又送了回来，说实在忍受不了她。码头脸谱哥是弟兄姐妹所公认的最有爱心的一位弟兄，爱主的事没有人能比得过他。他把爱真娘接到家里，说要养老送终，可仅仅过了两个月就把她送了回来，之后连看望她都不敢，因为她怕爱真娘再跟着她回去。 在码头这两个月，爱珍娘不但咒骂人，而且给脸谱家歌里放火，多亏发现的早，及时扑灭了。脸谱哥家里是地主成分，在村里非常不单是，一旦出点事，问题是非常大的。脸谱哥送他回来后对大家说，谁长期服侍爱珍大娘，谁一定会生病的，希望大家都去轮流负担负担，不能让他光跟着三元弟兄。事实上他说的话是对的，那时我的身体已经不好了，我的身体本来是非常棒的，但那时已经什么活也干不动，最严重的时候一天的食物就是两个鸡蛋。我常常暗想，按身体状况看，自己能活到30岁就不错了。当然一身的疾病不是爱珍娘造成的，主要是文革后期那几年逼迫造成的。我多年来不怎么吃饭，有时是没饭吃，更多的是进食或减食，光干重活，整夜祷告。我想这些倒不会影响身体，主要是长期以来精神高度紧张，一刻不得放松，昼夜心惊胆战，已经远超过自己的承受能力，不可能不生病。不过只要爱珍娘在这里，我的病情就明显的一天天加重，她只要几天不在家，我就有所好转。后来山头村的弟兄姐妹又把她接去，在几家轮流住了几个月，又把她送了回来。她到了山头村，主要住在段成勋弟兄的大爷段百恒弟兄家。段百恒大爷信仰并不十分热心，但脾气大得出名，一般人看来他和不信主的差不多。按说他能接待爱珍娘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然而他不但接待，而且接待得非常有耐心，有爱心，非常谦卑。他从市场上回来，总是给爱珍娘买些好吃的东西。他把水果削掉皮，然后切成一小块一小块，一块一块的给爱珍娘吃。爱珍娘一面吃一面骂他说，你简直是伤天害理。他却一点也不生气，反而非常温和地说，姐姐你说的是啊，我一定要好好改，你再吃一块吧。拿他像小孩子一样哄他继续吃。有一天秉昌大叔来看望他，大叔本来是他最最敬重的神的仆人之一，虽然比他岁数小，他却在别人面前一向称秉昌大叔为老人，现在他却一点儿也不客气。大叔一进门就问，你来干什么了？肯定是听说我疯了，看我死了没死。你不是想我死吗？你干脆刨个坑把我埋了算了。夜很深了，他也不让大叔休息，非让大叔活埋他不可。我说大叔累了需要休息，他说他几百里路跑来不嫌累，我和他说几句话他就累了。说完还是缠着让大叔活埋他。非常奇妙的是，他虽然这样折腾人，大家却都从心里爱他。不过谁越爱他，伺候他越多，他就越闹谁，越对付谁。然而大家却仍然尽心尽性地服侍他。我想这爱根本不是人能有的，而是从神来的。后来离长庄近40里路的章丘曹家村的梅官张丽兰姊妹全家要接爱珍娘去替我服侍他，我不同意，因为别人接他是为着得福，并且或多或少因着爱珍娘所诉的苦，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大家无论谁愿意接他，我都让他们接，反正他们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把他送回来。梅官接他的理由却是爱珍娘在长庄闹，很影响主的工作，因为这是当时远远近近的弟兄姐妹心里无比向往的地方，也是弟兄姐妹来往不断的地方，如果把他接到自己家里，无论怎么闹也只是闹他们全家，不会影响主的工作。而且他全家还知道我有一个挂虑，就是有一天一旦爱珍娘去世无法处理，因为他的户口已经迁走，当老人殡葬的时候必须村里开具证明。他来住村里没有找麻烦就不错了，怎么会帮助开证明？ 于是他全家一再向我保证，这事在他那里不成问题，可以葬在自己家族的坟茔里，谁也不会过问的。我信以为真，可后来才知道，实际上他们处理这事更作难，因为整个家族都会找他家的麻烦，他们只是为着替我分忧，什么难处都愿替我分担。但是我却不让他们接，因为知道他不是为着得什么福，而是完全为着舍己，为着爱，为着分担我的重担。他全家了解所有的情况，知道这是何等的十字架。不料有一天趁着我不在家，他和他哥哥还有一位弟兄用人力的排车把爱真娘接走了。爱真娘到了曹家之后，第一天也讲也唱，很正常，大家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平时难得见到讲道的人，现在把这位老人接去还能给他们讲道，太好了。第二天虽然也不讲了也不唱了，倒也还没有什么。不料到了第三天，爱真娘就开始咒骂全家。梅官家院子很窄，只有一米多宽，房子也很小，全家六七口人分别住在北屋、西屋和南屋，面积都很小。农村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北屋是主房，别的屋是偏房，家里最主要的长辈要住北屋。尽管我们信主的人没有这么多讲究，但他们还是一定要爱真娘和梅官的奶奶一起住在北屋。梅官和梅官的母亲夜里陪她睡在一起。我知道爱真娘夜里不让人安生，提议让她自己住南屋，全家人都不同意，一定要大家陪她住在一起。爱真娘半夜起来大喊，让你们家那个老东西过来。梅官的奶奶只好起床过去说，姐姐你找我吗？她说，我要找你们家那个最老的老东西。奶奶说，姐姐我们家就是我最老呀，您说的那个老东西就是我呀。见他没事，只好回去再睡，但刚睡下，爱真娘又大喊大叫，这样整天折腾。梅官给他洗脚，照顾他吃饭，还没早给他洗站大便的被褥。其实爱真娘身体好得很，他耍性子不吃饭的时候，梅官只好用调羹一口一口地喂他。他说梅官嫌他脏，梅官就和他用同一个碗一起吃，他一面吃一面从嘴角往下流，梅官就用调羹清理在碗里，后来剩下的梅官都吃掉。梅官的哥哥丽萍做见证时说，为爱真奶奶做什么都行，就是吃她剩下的饭我怎么也做不到，我妹妹一个20岁的女孩子比我干净得多，她能做到，我却怎么也做不来。爱真娘叫不上梅官的名字，梅官一边给她喂饭，她一边骂道，你简直伤天害理呀。伤和上是谐音，于是梅官逗她说，奶奶您是说让我上哪儿去呀，怎么个去法呀。有一天爱真娘竟然爬上房向四邻大喊，说这家全家不是好东西，有时跑到大街上大喊，说梅官全家伤天害理，肯定不得好报，最好全家死光。周围围着好多人看怎么回事儿，梅官的奶奶和母亲都出来陪着他，劝他说，姐姐这里凉，咱们还是回家吧，我们一定改呀。但他们越劝他越闹，什么时候闹够了方才回家。有时他在曹家闹还不够，还跑到附近各村去闹，越劝他越跑。梅官的哥哥丽萍怕他走丢，只好回家推来个推车跟在他后面，他在前面喊，丽萍就跟在后面，什么时候他走累了骂累了，丽萍就用车子把他推回家。由于他经常这样闹，他村里就有人讥诮说，信耶稣的人老了这样吗， 信耶稣就这好处吗？丽萍说，你还真说对了，还真是信耶稣的好处。你想，不信耶稣的老人咱们村就不少，别说那些无儿无女举目无亲的，就是有儿有女孩子孝顺的，谁能和他比呀？如果奶奶不信耶稣，她这样谁服侍得了呀？村里人听了这话都由衷地表示佩服。爱珍娘住在她家几个月就去世了，她去世后我忽然感应应该马上去济阳办理火化手续。本来她人已经离开济阳，在济阳办理火化应该有难处，曹家全家都不让我去，但我却非去不可，没想到办得非常顺利。火化后我才知道，曹家全家正在为安葬的事发愁，因为他那一大家族肯定不会同意让一个外人葬在他们的坟地里。他们不让我去济阳，是因为他们以为我知道了他们的难处，怕我作难。爱珍娘火化后就葬在长庄教会的后面，举行追思礼拜的时候，圣灵大大做工，和我母亲去世时一样，每当唱起昂首青天外，天使迎笑嘻嘻，鼓掌来天君排，齐整整宛然玉树栽，主前来将我抱在他胸怀，说我是他孩中孩，属我永不离开，就像看见他背阶上升主来迎接的荣耀景象。总结爱珍娘的一生，真是爱主吃苦舍己的一生。她一生无儿无女，我在她眼前长大，经常听她说这样一句话，我不相信我跟从主一生到年老的时候他会丢弃我，主必抚养到底。主在她身上兑现了她的信实，无论谁接待她，主都把充足的爱心忍耐放在他们里面，远超过对待亲生父母。我想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切，就是亲生父母日久天长像他这样，也少有人能忍受得了。我之所以把他当作亲生母亲赡养，只为这一件事，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是他把主的话语给了我，为我立定了信仰的根基，这远胜过任何养育之恩，他所给我的比什么都多，这也使我毕生愿意把世上最宝贵的东西，神的话给人。追思会那天，有四位从远方来的神的仆人和使女，只记得当中有西安的，还有其他省的。他们问死者和我什么关系，因为忙，我只是简单地说了一下。在追思会上，我讲到他被魔鬼败坏的原因，说到他越是爱主，越是有不能悔改的罪，就越受管教，神又借着他受魔鬼的败坏来操练神的儿女，显明他的荣耀何等奇妙。这就是保罗说的，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叫他的灵魂可以得救。远方来的其中一位立刻惊奇地叫道，今早临来之前晨更祷告时，我听见就是这样一句话，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叫他的灵魂可以得救。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来到这里遇到这事，你这一说我才明白。自古以来，人无论多么爱主，热心忠心吃苦舍己，凭意念功课己身，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不专一靠恩典而得胜。思想主曾经借我所有软弱和败坏的经历，使我认识到自己的尽头，从而进入恩典的安息。爱珍娘的失败是她没有放弃凭着意念的努力而进入安息。
十字架上的光芒 这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
是我的主。